在这一段话里面做一个总结。他说佛子啊，菩萨以十地中皆能满足菩提分法，这整个十地都是在实现波罗蜜，所以叫做十波罗蜜，都是在满足这个菩提智慧的问题。这个智慧都教我们生活的觉醒，菩提就是觉醒的意思。然七地最为殊胜，讲到这里第七地最为殊胜，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活神活现灵活运用的缘故啊。何以故此？第七地功用行满，得入智慧自在行故。因为你到了第七地的时候，你就可以智慧自在，你真的很自在。所以学佛学完了以后，如果你觉得障碍很多啊，回到家里，到底我这尊佛像是要供在哪一边才对？然后嘿，我家的这个佛像贴在这一边，到底哪一边才是符合方向啊？那我告诉你，你还有很多的障碍。当然了，我们不希望把佛像贴到我们的厕所里头，我们也不会把佛像贴到我们的这个自己的床边啊。当然，如果你真正修行，把它贴在旁边，也没什么没什么不对啊。但是就看你的心了，看你佛像在那个地方，只是你经常看着这尊佛像在做修行嘛，那也没什么不对。但是学佛学到最后，没有什么障碍了啊，你反而感觉到我很自在。所以有人就这么讲说，那你们到自在，那到底谁才是你们真正的啊，真正的牧者，真正你的领导者是谁？这宇宙的主是谁？我要告诉你，宇宙的主就是一开始给各位讲的世间主，那个四祖妙严品的主。第一个是气世间的主。什么是气世间？物质世界里头都是主，我们在尊重它。山有山神，河有河神，水有水神，海有海神，城门有城门神，床有床神，通通都有，所以都是主，我们都要敬重它。所以我们要爱惜器物，我们要重视环保。所以千年祖万年松，枝枝叶叶尽皆同，你就知道那是主。可是除了这个主，还有一个是众生世间感情世界的主。每一个有情的生命跟我们都是平等众生，通通具足佛性。所以一切有情众生跟我共同做主人，没有说我来做主人，我来宰割任何一种众生，没有那种道理，通通都在这个地方共生着的。但还有一个主，那是正觉世间的主，那个正觉世间的主就是佛。那你又要问了，佛到底是一尊还是无量尊？刚刚才跟你讲过，无量诸佛，那个无量诸佛包括你我在内哦，包括你我在内啊。为什么？是气世界这个主，他往上旋转互动的结果，就形成了感情世界跟理智。有感情世界的那个逻辑，慢慢形成一种更高层的那个正觉的世界。所以整个合起来，它是有一个正觉的世界，那个法界统合了它呢。那么当然了，你这样回来，现在觉得你自己也很自在，是不是？很方便，对不对？所以这很有意思。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每天拜佛，这拜的真是怕佛把我丢掉。我也有过这段经历的，每天回来定时间哦，恭恭敬敬的。我的意思并不是以后就不恭敬，以后更恭敬，但是就比较有弹性，对不对？那个时候如果超过几点没有拜佛的话，心都有点不安。现在不会，那十二点一样可以拜佛。为什么？有事情晚一点回来哈，老远才赶回来，要睡觉以前还记得拜佛，那不错了。所以这就是有方便，到这里来反而变成智慧自在。你要现代的人，你说每天早上起来你要做早课，做50分钟，你真正讲起来要差不多那一套早课要做50分钟，你有没有能力做50分钟？还有没有那么多时间呢？不是能力，还有 你把法器拿起来敲，你会不会影响你的邻居、你的家人？他说你没有去学佛还好，你学了佛以后把我们全家吵得一点安宁都没有，你那个佛是怎么学的？哎，现在进来很清楚了，是不是？家里有一个佛像，你说不可以挂，是不是？好，那不可以挂，我收起来，哎，我放在我自己包包里头，我常常拿出来看看，是不是？我用阅读，我用读诵大圣经典代替拜佛，可以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哎，那你定期到佛寺、到讲堂礼礼佛，可以啦，就可以了。这就是你到了这里来的时候，就活泼的多起来了。等到你活泼的时候，其实好多东西就他没有，他没奈你何了。有好多东西本来想来找你麻烦的，他都不会来。为什么？他你太自由了。一个活的东西要想一个死的东西去黏住一个活的东西，是黏不住的，是黏不住的。他很容易就脱开他了。所以你学佛学到这样的时候，有很多的这种东西，慢慢它就会慢慢解脱，慢慢的离你而去。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这种身心都会有一种欢喜跟清安。所以佛子啊，菩萨于初地中缘一切法，愿求故。你看，他是以初地中，是以欢喜地，他是缘一切法，缘一切佛法，愿求故。所以来满足菩提分法，它是不断的缘呢，它还需要那一道从我刚才讲的那个法啊，那个渡河的法是缘着它而来的哟。可是第二地呢，他讲离垢地，那是第二地呢，是离心垢故，你离开你内心里头的那些种种的垢尘垢。什么尘垢？那五毒就是尘垢，五毒就是尘垢。问题不在于说我可以不可以拥有啊一栋自己住的房子，问题是你的心在这一件事情上是如何看的。当我们的心一直都是不足的时候，住了一栋房子就需要两栋了，对不对？所以才需要不断的扩充自己的心呢。所以第二是你贪嗔痴慢已没有了以后，你仍然还是可以生活的拥有很多，拥有很多。所以一个企业的经营者，你会发现他企业经营的这么大，是不是他犯了贪呢？没有，他为了是使这个企业做得很好，做蛮多的服务，而又解决了好多员工他们的福利，而这个工作能够长期的做下去，你看他变成菩萨行，他不是贪了。那就是这就是方便慧啊，这种方便慧是从根底这样上来的。他因为能有这个方便慧，是因为他能够离垢啊，离这个心垢啊。你看第三地的时候，那就是讲八光地啦，那就叫愿转增长诸法光明故。我们知道那个离垢这一地呢，是修的是修持戒，对不对？那么要使自己发光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忍辱。所以第三地是修忍辱的。所以忍辱的意思是，我有一件事情没有做成功，我愿意先忍着继续去做，那件事情就是忍，这个忍的功夫。所以好多人把佛法解释成说，哎呀，失败就失败了，不要管他了。我是学佛的人，我现在心量很广大，那不叫心量广大，那是心量很逃避，那不叫心量很广大，那是那个不对。真正的正法告诉你的是，你必须修忍辱。生命的本质是苦的，你时时刻刻都必须面对这个苦，愿意忍耐它，而且想办法解决它，这我们才成长的。所以第三地啊，这个是要我们能修忍，然后我们才有这种光明，我们的心地才会越来越啊积极，越振作。这就是所谓诸法光明故啊，那就是发光地。第四地呢是宴会地，宴会地是修的是啊精进，精进呢就是 一个人能够自强不息啦，是不是能够愿意脚踏实地去做了，那精进。我们有时候啊，说真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在你想，我心情不好能不能怎么样让我心情好。那当然我们同修们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有的人就合掌说啊，观世音菩萨，我现在心情不好啊，请你给我能够重振自己的力量啊，请你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我的世界来啊，我希望跟你一次真正的感应，我希望能够学得啊这个乐观一点。也许就在你跟观音菩萨这个互动里头你改变了，但你光是要有这个念头愿意啊求观音菩萨的时候，这件事情都算精进，都算精进。那么佛法是这样子的，迷时呢是失度，悟时是自度的。你也不要整天都一直都是依赖在这个状态之下，是不是？每天一会儿不舒服就在那里叫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被你叫得太烦了，是不是？你有时候也可以自己来，是不是？自己来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我觉得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是不是？我愿意去散散步啊，或者是我愿意去唱唱歌，我愿意拿一本书来好好的趁着心情这个不好，这心情不好是一种动力，你知道吗？你好好的拿一本书来读一读啊，心情也会变好的。有时候我还发现有些忙的人心情没有时间可以心情不好，为什么？他振作起来了心情就好起来了。你比较不忙的人反而烦恼的很多啊，一个烦恼牵动另外一个烦恼，很大很大的烦恼就把它这个整个拖起来。人家是修的是哈第四殿的第四网，你修的是一个烦恼网，把自己通通把它网起来。那么我们第五地呢，那就是要是修的是一种禅慧的这一地，所以第五地呢是顺势所作。你怎么样能顺势所作？你能禅定才能够顺势所作，你不能禅定就不可能顺势所作。禅定并不是定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想一动也不动，不是的。禅定是我们的内心里头周遭怎么变化，我的心呢仍然还是维持一个相当平衡。在心理学或者是在我们做諮商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如何保持一个人他的心灵世界里头维持一种平衡啊，而这个平衡必须帮助对方能够肯去割舍一部分使他恢复平衡。这件事情是帮助一个人恢复心灵健康的一种途径。不过一个人要维持这样一个平衡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割舍通常都是要割舍一部分他已经占有的或他自己的欲望或者他执着的东西，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是要把那一部分割舍掉。可是割舍以后才能恢复平衡，他才回到定里头来。所以当我们心里头非常烦的时候，你不可能透过那个时候透过打坐能够使你定下来。那个时候让你定下来的方法是割舍，就是割舍一部分，因为你本来倾斜的就应该割舍的。我看了天上飞的东西不平衡它就会掉下来啊，鸟儿在飞也是一样，人在走的时候如果不平衡的时候它就会倾倒啊，人的心灵如果不平衡的时候它也会产生了一些很多的苦恼出来。那么第六地呢，那就是修智慧那一地，入甚深法门故。第七地呢，他讲远行地，是起一切佛法故。你真正能够启用一切佛法，皆以满足菩提分法。这是到这里，金刚藏菩萨把过去的第一地，一直到了现在的第七地，他做这样子的一种解释。在这个地方，毗果双行啊，自他双行。定慧双行，悲智双行，即用双行，这两叫不二法门。自他双行是自己跟他人之间能够双行，表示我们能够有很好的同理心，我的心是开放的。定慧双行是我心能定我才有智慧啊，哦，我有慧的时候也一定会能定啊，所以即定之时啊，慧在定， 那么集会之时呢，定在会，所以那是定会是双行的，悲跟智也是双行的。你真正哈、啊、有一份悲心慈悲心的时候，你的智慧会发展出来。你经营一个事业也是一样，你经营一个事业，你在经营这个事业的时候，你有一种悲心，你愿意去帮助别人，你愿意服务人群，这个事业会越做越好。如果你做一个事业只想着我只想狠狠的打跳跳两跳啊，我就不做了，但是它就会封闭，这个事业很快就会垮掉，也是一样，非智也是双行的，急用也是双行的。在这一地里头，你要急灭东西，只有愿意割舍，然后我们才起大用。如果你要想起大用，就一定要有割舍，你的手上握的这个东西一定要放下来以后，才能够这个手活泼的去用东西。所以执着的意思就是手头你拿来一块金条就老拿着它，另外一只手又拿来一块，然后这两块金条就把你变成残废的废物了。那你这个手是活的，所以你可以好多个金条都拿来运用啊，运用完了以后两手会空空的拍一拍。所以我过去给各位讲过，我非常欣赏啊，富兰克林，他不是东方人，他未必是佛教徒，但他是一个素食主义的。他怎么说？他说人生为自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好好去努力，去追求实现一些目标是应该有的。当然这里面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财富，但要记得我们有这些东西的时候要去跟别人分享，分享完了自己呢慷慨的跟别人分享，恬淡的拍拍手走开。所以要走的时候就不必很辛苦的把那些东西扛到我们要走的那个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那里早就有了，不需要你扛那些东西去的。那么我们知道第24页这一边呢，就住果啊，每一地过去每一地七地每一地都就调柔果、摄报果、愿智果三方面来加以评鉴。调柔果就是指我们修己这个成果来做评鉴，叫调柔果。摄报果呢是安忍这个层面啊来做，所以一个是修己，一个是安忍啊。那么愿智果是以成圆满啊，那么来作为我们的目标，所以这个果本身表示我们的成果。所以我们讲果报，果报的意思是报的果，我们得的果呢，在这个七地里头任何一地，一个是一定是修己的，一个是安忍的，一个是圆满的，是人己都圆满的。那么我们看看梵王经这部经里头跟我们的华严呢不同。梵王经在这一地里头，他称他叫做满足地，方便波罗蜜为最胜，他叫称为满足地。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成圆满之果啊。所以菩萨到了悟一切自智的时候，因为他起方便慧，所以能够悟一切自智，他心灵是开放的，他很多的场合他都可以跟他起应感的，所以能够悟一切自智，就要以方便力来度众生啊，因为有这个方便智慧，所以要用方便力来度众生。所以看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度，我们没有办法度他的原因是有很多原因，那是可能是我们跟他的缘还不熟，是不是？第二个是他现在的业障还在障着他，但是真正讲起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度的。得到度的度口是如果契机应缘的时候通通可以，但通常是我们要去度的这一位菩萨他不是佛，他有他的因缘在，所以不能契合那个因缘的时候他度不了他。那么当然这一位法师度不了他，可能另外一个法师就度了他了。你劝一个朋友说我们一起去学佛，他可能不同不愿意去，但是后来另外一个朋友劝他的时候他竟然去了， 哎，这就是说他有一个种种的这些因缘都不相同，所以就要以方便力来度众生，也是修方便波罗蜜，所以悲智双运，自度度人。现在呢，他已经远离色界、欲界跟无色界的种种习气，一个人不会被色界的东西啊牢牢的把自己的心抓住的时候，他的自由度都相当的高。一个人不会被这个欲界啊，一个强烈的一种欲把他牢牢的抓住的时候，他当然念心里头定性也就很高。一个人到了无色界的时候呢，那他当然他的禅的慧就是禅定了。禅定是指啊这个外禅内定的，内心里头定，外面呢不会被种种东西牵着走，所以叫做外禅内定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到了这里来的时候，所以就没有什么习气的，所以已经超过了小圣的修行法门。修小圣只是修己而已，对不对？而且呢是从空那个门入的，可是现在呢已经走出这个小的世界，到了一个大的世界里头去，因为它开放了嘛。以前只是在家的这个小世界耕耘的，现在它走出来了，它开放了，所以他发觉哇，这个宽广的四周的空间，原来在整个的一个生命里头啊，我们就接触到了一个十方法界这么宽广的啊世界。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身口意三业通通无漏。现在注意，身口意通通无漏，心也要无漏啊，眼耳鼻舌身通通无漏。不是只有身口意啊，身无漏，那就是说身代表的是一种行动，是我们的身体。无漏不是我完全的知悉寥寥分明，叫做无漏。所以你看到很多这样子的解释哦，似是而非的解释还真多，跟一些练功夫的放在一起，身无漏就是保持童真，叫身无漏啊，身无漏呢，表示保存着自己的啊，这个也从来没有过，就叫做无漏。这个是似是而非的东西。真正讲的无漏是什么？我一直都跟会讲过，漏这件事情是当我们没有办法把周遭的经验完全都能够了了分明的时候，叫做漏。我们遗漏掉很多经验。我们本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因为有过去的这种习惯使用的种种语言，习惯使用的种种逻辑，那么我们就用这东西以为定则，就以用这个东西来判断一切，我们认为我知道了全部，我们也以为所有现象界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存在的全部，所以我认为鬼是不会存在的，佛是不会存在的，神是不会存在的，这个人就变成无神论。无神论本身就是有漏，它漏掉这一部分，漏掉。那我们为什么会漏掉？我们正常的人要漏掉这些，为什么要漏？因为我们活在有漏的世界里头。如果现在那些东西会跑到你的心灵世界里头来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会看到东看到西，这又麻烦了。所以你也不要去学太一开始就去学神通的意思，也是在这里。所以师父几次哦，跟他学佛谈几次神通的事情，他告诉我，你最好不要去弄那神通，神通没有弄成变鬼通也就麻烦，你还是不要去碰那一套，这个是对的。那么好，我们常常是这样子举个例子，常常是这么讲的，这个例子过去讲过的，再讲一次。我们总认为说应该是用我们的量具来量，应该是海洋的水多啊，一盆水是少的，当然是少，是不是？到底太平洋的水多还是你的一盆水多呢？你一定会认为当然是这个一盆少啊，还太平洋的水多啊。可是你要想想看哦，佛在问弟子的时候，弟子说，有一弟子说海的水多，佛不讲话， 另外一个弟子说，一捧水多。佛问为什么，他说这一捧水在我的手里，我渴的时候是可以饮的，是哪来可以洗涤的，是我可以用的，所以这一捧水是活活泼泼的多。马祖也这么讲，西江之水只取一瓢饮，你也只一瓢一瓢的饮，你不可能把西江的水全部通通都找来。那么我们呢，就不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以为占有越多东西才是越好，因为我们的逻辑是这样讲的，我们的习惯性是这样思考的，我们的见地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就漏掉了很多非属于一般定则的这些东西，通通漏掉了，我们就失掉这个智慧，失掉了这个智慧，我们就只知道一条路，就是每天去追占有更多的东西，这样才叫做自己是丰富的圆满的。那结果呢，你把它变少了以后，反而比那个更那个永远追不完的那个更为满足才对啊。所以也就是这样，我们漏掉了很多我们思想世界的那些逻辑，那当然我们的创意也就自然而然的漏掉很多。在一个科学的研究上也是一样的，有的人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现象背后有些什么东西，因为他能抓得住这些资讯，他了了分明，而我们抓不到。那么正遍知民行足，善事世间解的佛，他就可以看着四周的东西通通都没遗漏，所以才构成一个圆满。他很清楚，他筛选过来的东西，他看到的是真相，而我们看到的经常是一种假象，有时候是产生一种产生扭曲的或错误的东西。我们都这么讲，一个人啊，应该是啊，学历越高才是越有学问的，但是学历越高越有学问没有错，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学历很高但是他后来疯掉了的，有没有？有啊，那一个人只有国民小学毕业，他晚上回家的时候还会高高兴兴的跟家里人团聚，那个人，那到底哪一个人在生活上有学问？我看还是那个后者有学问，不是前面那个有学问，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明了，就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无漏的意思并不是指说啊身体上的那种有漏无漏，是真正是使一个精神世界里头，我们能不能到最后正遍知民行足，善事世间解，那才是真正的无漏。所以你这个能常住沙昧净法，得六神足，也就是六个神通，这六神足是欲具啊，欲具足、净心足、念心足、智慧足、解脱足、六通足。你要知道这六神足啊，我们过去讲四神足，对不对？这四神足也跟各位讲叫四如意足，就四种如意。这四种如意，我说是我们生活人间生活的四神汤，不是吗？哎，现在多加了两个。如果没有前面的那个欲净，就是勤啊，净心足就是勤，念心足那就是心，智慧足那就是观，后面加两个解脱跟六通，六通就是六神通。六神通啊，那么你知道这个天眼通啦、天耳通啦、他心通啦、神足通啦、漏尽通啦，这个它是六神通。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欲勤心观这四个是基础，而后面这两个呢是这四个基础里头所发展出来的，也就是你只有前面那四个部分才能够真正去解脱，也只有建立前面那个欲勤心观，那么你才能够有六神通，才这个六神通才不会出毛病。所以你把它倒过来，我先学六神通，那就是外道。所以外道跟正法的不同，就是急功近利先学六神通，那就是外道。正法是先打基础，让生活圆满，然后慢慢自然而然你有了六神通，而且你还不能够执着在神通里头，还不可以用神通来做事情。 我不是给各位谈过吗？迟早每一个人最后都具足神通。什么时候神通？眼睛一闭，两脚一蹬的时候，你就神通了。那个时候不用眼睛看，但却能够面对很多存在；不用耳朵去听，不用鼻子去闻，但是事事都很分明。只是那个时候心不分明，所以种种境界一出现的时候，就把你牵走。那个时候是神通，要不是神通，那个力量还牵不走你，你还有一个肉体，它牵不动你。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留意前面的四神主欲情心观。但是第一个欲神主是指我们有目标、有打算、有一个自己啊，这个生命的一个方向、正法的方向，那是欲。可是这个欲底下没有加一个心哦。这里面底下如果加一个心的时候呢，就变成妄哦，是不是啊？欲情是指自己能够振作啊，愿意有一份积极性啊。心是指我们的内心里头，我们种种我们起些正念啊。观是我们能够用智慧来观照种种啊，来观破种种的障碍，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慧，然后你才能够有解脱。而解脱这件事情，也许是解脱烦恼啊，解脱种种的业障啊，是解脱，然后才得真正的通。这个通是六神通。那么这个时候心胸就开阔了，救度众生不可限量了，所以叫做远行地。此地的菩萨入六道众生，善巧方便开导，观三界尘等色，是我故身，一切众生是我父母。在这里很有趣了，梵王经在这个地方讲到这里的时候，讲观三界尘啊，三界的尘等，就是六尘啊，这些东西啊，是我故身。你要知道，山河大地都曾经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你死掉又分解，就会回到，都曾经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与大地之间的情感有多深，你看，那你又看看，一切众生是我父母，所有存在的众生，他曾经跟我有过母子的关系。因为什么？因为过去都是在这个地方轮回的，没有走出去的。这里呢，我们用一个短的时间来解释一个问题，什么叫轮回？什么叫出离？轮回，我们整个的一个生命之流，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是整个的无量众生，整个像一个大河，生命的大河，这条大河这样子默默的流着，你是其中的一片叶子吧，或者是其中的一个果子吧，这个果子飘在这个大河里头，可是这个大河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漩涡。你这一个众生在这个地方，有好多众生在这个大漩涡里头一直在那里选不出来。这个漩涡里头有一半是亮的，有一半是黑的。亮的我称它叫阴阳漩涡，阴阳涡，你从生一直到死，就是你有现在看得到有限的生命，可是你这里造的那个力量，那个业力就到了你阴的那一面的力量，阴的那一面力量又拖着你走出来到阳面，你一直在那个地方旋来旋去旋来旋去，这个叫做轮回。可是你在这个轮回里头学解脱法是什么？是你不再被这个势力抓着，而你能够从自己能够开放出来的时候，这个力量它就吸不住你，它叫解脱。它旋出来了以后，它就会被这个它，你就从这个漩涡里头出来，继续朝这个大河去前进，这个大河继续往前走，最后会融入那个大海，那个大海就是毗卢遮那性海，那个毗卢遮那性海是一个光明的那个佛性的性海，每一个人都具足性海里头，所以一滴水单独成为一滴，可是在性海里头整个是性海的一部分，所以华严就 经里头就解释说，这个是有是一个网，像一个大的网子一样，可是华严经在后头却用一下海印沙妹。什么叫海印沙妹？海就是海洋的海，印就是印章的这个印。什么叫海印沙妹呢？就是有如大海，而我们呢，在这个海印里头，我们印的在这上面飞的一只鸟，自己可以看到自己，可是这只那个影子呢，也只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而我们却在那个地方看到自己是一只鸟，但是我们却在自己却了解自己原来只是一只鸟，可是却是整个整体里头的一部分，它叫做海印沙妹的意思。那么我们呢看到这个轮回的东西，所以现在再来看的话，观三界成等等色，是我故身，一切众生是我父母，所以得悟众生平等正法无差别真如，即位初禅天。能这样子的时候说即位初禅，现在才算初禅天呢。我们现在在讲，大家都来到了他化自在天，可是这样努力才到了初禅天王。所以菩萨得此沙妹善智净方便慧，能够真正的善于去这样实践去治这个方便慧，大悲力故，所以超过二圣地得观察智慧地。超过二圣就是不二法门了，二圣事实上在佛法里头只有一圣，所以有些这个佛学者呢，他是这样子解释，只有一圣的意思，当然只有大圣佛法，没有小圣佛法，所以小圣佛法呢不是就近的佛法，那是错的。小圣佛法跟大圣佛法是不二的，这两个是不能把它变成对立的或者是矛盾的东西，它事实上只是一个先后成长啊解脱的历程而已，所以它不是二，它是一个。所以在这个地方才真正体会到所谓大小不二，大圣小圣不二，那融入于大圣，只有实际上只有一圣的道理，指的是这个地方超过二圣。我们这个实地呢讲到第七地，那么不动地这个部分呢是要讲无功用行的部分，无功用行跟第七地就很接近，它是用方便而去运用的。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下个星期再来谈这个不动地这一地。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我在这里有个事情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简居士啊，他很慈悲啊，我们台北这边呢，没有人哈愿意坐那个禅椅啊，啊，因为他们说你那个禅椅太简单了哈，简单的太便宜了，大家都不坐，请人家坐，人家说收高吗？啊，嗯，收高一点吗？那觉得好像这个过不去。可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他们也不方便做，大概是这样。所以眼睛是问了好多家，没有办法做。后来问到了一位做竹工的竹子的，他愿意做，但他做了一个来看看，我觉得他不是跟原来的味道不一样啊，做起来也不方便。所以我们眼睛是回到他老家，到宜兰啊。去找，终于找到了，他愿意帮我们做啊。但是他简居士今天跟我讲，他说我们也是拜托他才帮我们做的啦。那他这么说，他说做完了以后就结缘的，不收费要结缘的。那么我说这个简居士怎么做怎么说就怎么做，结缘啊就结缘。不过我这么说了，我说有登记的人优先的哈，啊，他做200多个嘛哈，有登记的人就优先的啊，没有登记的人呢，就是这个事后如果还有的话啊，你就 在哪？大概可能才这个礼拜才找到做的这个师父帮我们做啊，可能要到下个礼拜或下个礼拜、下下礼拜才会给我们运来哈、啊。那我现在心就比较安了哈、啊。那么，简居士他有讲，他说哈、啊，大家跑来这里看了，他说不要误会是做我做的这个，现在是那一个比较小的那个啊，其实那个才是方便的，很方便，这个还没有，这个比较大，那个。这里原来有一个我拿给大家看的哈，简居士要跟大家讲说，定坐的是那种小小巧的那个啊，不是现在在这里座椅的这一张大的，大家认识清楚了。他说没有弄清楚，这个不了解不太好，所以我遵照他的意思，那么给大家报告这件事情。我们很高兴有人帮我们做这样子的禅椅啊。好，今天到这里，好，圆满。